酸甜苦辣回头看都是人生小浪花。大家好，我是独子。今天是这个一个非常特别的节目啊，因为这个周末是父亲节，我正好呢有这么一个想法，因为我很久没有回家了，也没有从来也没有跟我爸爸好好聊过一次天啊。这次父亲节借的这个机会，我就把这个录音设备带回家了，也写了一些问题。就这些问题啊，可能会越问越沉重啊，反正你就有答案你就说，反正我现在可能是比你还紧张一点，很多问题之前都没有张得开嘴，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啊，这个其他就不多介绍了啊。所以今天我很幸运吧啊，请来了我父亲啊，这个怎么称呼啊？你可以选择用真名，也可以选择你随便讲个代号。
不用代号了，我就实名制郑东
啊，郑东老师啊，郑老师。好，那我们就开始直接问问题啊。第一组问题呢，就是有三个小问题组成啊，它这一组问题主要是问一下我们在彼此心中的这么一个形象，好吧？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认为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父亲？如果从1到10分给你自己打分，一分最低，10分最好，你给自己打几分？
我给自己大概能打到7分到8分吧。
那就7.5。
哎，可以。
7.5，为什么打到7.5呢？
因为针对于小孩这个教育方面，我做的比较欠缺
啊。
我的这个形象呢，因为我以身作则方面呢，
啊，
这个做的还是不错的，就是给小孩教育啊，
啊，
这个读书啊，干什么？因为我自己这个文化程度也不是很高
啊，
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做的比较欠缺一点，
就属于是我就缺少教育，就是这个
也不是缺少教育，就是
我欠
教育，在
教育
的方面。关爱方面就是这个方面差一点，
就是你对我的教育投入少一点，是这个样意思吗？
对对对。
好，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让你评价我作为一个儿子，你从1分到10分你打几分？一分最差，十分最好。
我对这个我儿子这一个打分呢、
啊，
我觉得也应该打7.5分
啊，
也不会超过8分。
你觉得我为什么到不了8分？不，我先提一个问题啊，你心目当中有谁是超过8分的儿子？你周围人当中，
这个我周围人，我说你也不认识啊，
你就说有没有？
有，因为
啊，
你这个其他方面都很好，
哎。
我们作为家长来讲，作为父亲来讲，作为这个对你儿子，就是为什么打7.5分呢？
啊，
就是你回家少了一点，也许是你的工作比较忙，学习比较忙
啊。那干嘛打八分的那个人是天天回家吗？
不，打八分他就算是人没回来，他也许、
钱回来了，
电话回来了。
哦、电话回来，
问候回来了
、以红包的形式回来了。
倒并不是要给钱，
就是他。联络的会多一点
啊、对，联络的多一些，沟通的多一些
啊、
这样的，作为父母亲，你工作那么忙，学习那么忙，你说天天围着我们转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的，我们也没有这种要求。哎，三不三打个电话回来，你们怎么样啊？过了，哎，我们觉得心里面很暖，很高兴。
我从我这边的角度啊，我其实挺惭愧的，因为很多次想打电话，我就张不开嘴。我张不开嘴，我迈不开腿。
你跟父母亲有什么不好？
就是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我跟普通人或者跟陌生人，甚至能很友善的交流，但是越往亲密的关系，可能就越拧吧。啊、
不应该，
我不知道为啥，就是可能现在啊，就是咱们这个节目以后也会播出去嘛，有很多。大概这个90后啊，00后也会听，可能他们也会有这样的感觉。这个感觉可能是你们这代父母不是很自己身上能遇到的，也你们可能也很难理解。但是确实有很多人有这样的困惑啊。那咱们这个事情就往后放，好吧？我先把这个暖场问题问完啊。
好好好的，
你用3个词来形容一下我，然后我用3个词来形容一下你，好吧？你先用3个词来形容一下我，然后说为什么，好吧？
三个词啊，这个好像比较复杂嘛。
你就随便，你就第一印象，从小时候看我也可以，现在看我也可以，啊，你先说第一个词，就、提到我，你脑海当中遇到的第一个词是。
哎呀，这个你叫我用词，我这个。
哎，你随便，那我先说，好不好？
啊、先说，
我先说，
给我点启发。
哎，我给你点启发。那我说一个词，你说一个词，好不好？
啊，
嗯，提到就每当我想到你的时候。我脑海当中第一个词是幽默。
啊，你说我比较幽默。
是我个人觉得是你最大的闪光点，也可能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个幽默的人，但是我觉得我对生活的一些态度啊，包括这个处理事情的一些方式，我总会选择用乐观的方式去对待，这个是你影响的，所以我第一个词给到幽默。你有没有第一个词？
我想到你，我觉得这个我儿子是诚实。
诚实，
嗯，他很诚实，
有一说一，
他不会花里胡哨的，或者也不会这个欺上瞒下的，
嗯，这个倒其实我们说我其实还有一个身份，不是单口喜剧演员嘛，这个跟单口喜剧的一个内核倒也很契合，就是真诚嘛，就是在舞台上也要真诚，在台下也要真诚。好，那我就说第二个词，提到你，我能想到第二个词就是善良。因为我从小到大的印象当中，你好像没有就是主动的去害过谁啊，或者说去算计过谁怎么样，都是一个比如说像，马大帅这样的那个一个形象，或者说像彪子这么一个形象，就是一个好人的形象，一个善良的形象。
是的，
啊，哎呀，
我觉得不是，
说
我接你的话说，我说
是的，
这个就是我准备给你也是这个词，
也善良，
也是善良，
也是善良，
因为你这个比较善良
啊。
真正的有什么事的话，我们给你打个电话去，你肯定就家里面有什么问题了或者什么，你肯定会这个很积极的
啊，
来。
我们这个属于这个波商业互吹了，这开始互相
吹
捧，
不是吹捧，确实是，他比较善良。
好，那我不能再说了，我得先听你说对我的第三个印象。
性格比较就是用个词叫倔强。
倔强，
嗯，
就是比较有主见，
对，比较很有主见，
然后也不太听别人的劝告，
对，
比较专一点，比较独一点，
对，因为他所有的事情都是他自己做主，自己那个我们给他的意见，
嗯，
应该是可以给他参考的吧，但是他也
从来不参考，
他也从来不参考，他还是按照他的这个想法去做。
你姑且说之，我姑且听之，好吧？
嗯。
那我对你的第三个词，其实我第三个词想了很久，所以我要听你先说我的第三个词。我对你的第三个词的是概括是洒脱。嗯，我觉得你，就我从小到大见到你所有的事情，你，哪怕是一些很沉重的事情，你都会选择用一些就是相对。不能说搞笑，就是说，相对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好像哎呀，这个事情会过的，明天会更好的，然后就，它其实跟你的幽默和善良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幽默又善良的人，对待一些事情上面，一定是会有一些洒脱的成分。
我本身就是这么认为，
对，
因为再难的事情或者再困难的事情，总是有办法解决的。
对。
即使今天没有办法解决，也许明天就有办法解决。
对，
你把
是个乐观的人，
对，你把这个情绪或者什么东西停留在那一个地方，那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对，
对吧？
嗯，行，那我们这个互相打分的这么一个互相吹捧的环节啊，就结束了啊。下面就是你比较擅长的环节，就是我问一些关于你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就是关于你，包括你小时候，甚至是结婚或者生我之前的问题。主要就是我想，因为我从来没有了解过你。我从来没有跟你谈过这些方面的事情，我觉得挺可惜，或者甚至说亏欠的，所以我决定用这样一个今天来问你一些这样的问题，好吧？
好的。
第一个问题其实听起来很傻，但是我觉得有必要问，就是你从事什么职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印象当中你好像换过很多次职业，就包括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到底是干什么的，只知道他每天上班下班。我小时候也是，我不知道你具体是做什么的。
我做的可多了。
那你从时间按照时间顺序大概讲一下呢？就是你刚毕业，你是初中，
这个
高
中
毕
业，
高中毕业，
我的第一份工作。
那是几几年哦？
84年。
你是六，我跟大家
八三年，八三年，
我跟听众介绍一下，我的父亲是63年生人，
83年参加工作，
83年参加工作，20岁参加工作，
对，二十，
你20岁才高中毕业，
不是不是，高中毕业了之后，不是那个时候有待业青年嘛，
你就待业了，
在家待业，
待了多少年啊？
18岁待到20岁嘛，
那这两年你干什么呢？
无业，
就在家混，
在家混，有时候打打小零工，那时候叫临时工啊，就是做做小临时工之类的，一天8毛钱的工资。
那临时工都做什么呢？
临时工
啥都有，
做给人家那个抬沙子啊，给人家搞个小泥瓦匠啊，打打下手啊，
力气活。
那个时候都临时工不都是这样吗？
哦，
嗯，
那后来就
参加工作了，
就在工厂里嘛。
对，我们那时候也不存在找工作，因为当时都是有指标的，你要么就是顶职
啊，
对吧？那个时候不存在考试，
嗯，
你就是能进入这种这个国家正式这个编制的，那就是除了顶职，
嗯，
就是补员。
你是什么属于？
我属于补员，
补员就缺有个缺位。
对，他的正式编制，比方说缺了人了
啊，
那么他就要招几个人就顶这个位置。
那他缺的是什么岗位呢？你第一份岗位是？
他跟岗位没关系，
就
是
缺了个人头。
对，缺人头。
哦，那你第一份工作是？
是水手。
水手。
对。
跑船。
对，在船上当水手。
河船还是海船？
河船，就是在江
船
的泊船，泊船。
那个时候水手做了大概多长时间？
做了1年多。
很辛苦。
哎，水手啊。
啊，你大概介绍一下，我很陌生，非常陌生。
水手。在我们那个时候是泊船的，不是拖轮
啊。
拖轮是把船拖了跑的，我们是没有动力的，是需要这个拖船去拖的。那么泊船上面它必须要有人，
啊，
人很少，大概也就2个人到3个人。
嗯，啊，
这个泊船它是为了这个施工需要，比如说停在哪个地方或者运输，啊，这方面。
嗯，
水手，我们当时当水手就叫什么呢？让你闲的难受，
你就没有活干，
啊。就是水手他天天没有事啊。
怎么会呢？水手不是来回不是有一些卸货啊什么的？
卸货装货是专门有人去卸货装货。
哦，那你负责的是？
我们就是要船来了，把绳子接过来，把你拴住。
嗯，
这个水手确实很难受。
嗯，
他闲的难受啊，就是我们从早第一件事情就是拿着拖把把船从头到尾抹一遍。
嗯，
这一天的活就完了，
就没了，
就没了。
你每天工作1个小时。
不需要1个小时，
半个小时，
哎，就没了。
那你剩下时间干嘛呢？
剩下时间，喜欢看书的就看书了，喜欢逛街的就上去逛街。有时候上不去啊，那就在船上，就是那时候也没手机，
你不是一个船上就2个人吗？
哎，对，就2个人，有时候吹吹牛啊，就聊聊天，就这个。
那你选择的是？
我那时候选择，因为我们高中毕业了，读书读了10几年了，也确实读烦了，
嗯，
就不太想看书了。
那你就打牌。
打牌打不起来呀，2个人3个人怎么打呢？就是跟船上的师傅在一起吹吹牛啊，然后学学他们怎么扎拖把啦，怎么编绳子啦，怎么打绳套啦，就是这个，就是很无聊。
听起来好无聊。
很无聊，很无聊。
那你第二份工作是？
第二份工作是电焊工。
又回到陆地上了。
哎，对，所以又回到陆地上了。
还是那个船厂吗？
对。
什么厂？
中铁大桥局船舶管理处，他一造船运输。
然后现在
修船都在那儿。
你当水手当了2年，
当了1年多，
一年多，然后上电焊了。
对，就搞电焊。
是别人把你调派上去的。
对。
然后呢？然后电焊。
电焊完了。
主要负责啥呢？
就是修船、造船，就跟这个方面有关的一些。
师傅带。
对。我学得很快。
嗯，
我应该是学3年。
嗯。
应该是学3年的这个电焊的。
嗯。
我只用了半年的时间。
嗯。
我只学了半年的时间，
就达到人家3年的效果，
就达到人家3年效果，而且参加局里比赛，我获得了第5名。
那我记得你之前跟我说电焊是要考证的，
对呀，啊，
那你考就考过了那个证，然后第5名。
对，我考证的经常考试
啊，
就说我从水手调到岸上，水手是熟练工种，上去就是一级工，就是一级工资
啊。
那么你从一级工资到了改成电焊工，学徒要3年，他为了跟我商量，就是一级工不降我的，
嗯，
要降了半年，说你什么时候考合格了，什么时候给你恢复一级工。
所以你很想快点考合格。
我就半年，人家要学徒学3年，我只学了半年，一考试合格了。
那你很厉害
啊！ 我电焊水平很高的，当时。对啊，
我看，哎，我看你腿上都是那个疤，都是电焊焊出来的嘛。
啊，那个年代是的，那个是防护条件比较差，这个烧电焊的时候，火星子烫到身上到处都是，袜子上没有一双好袜子，全都带动的。
那你电焊焊了多少年？电焊搞了多少年？
八年。
八年。
对。
一年多八，你就十年下去了。
对。
然后20岁的话就30岁了。
差不多。
差不多。那你下一份工作是？
不是下一份，在这个期间我还干了这个车工，
就是兼职。
不是兼职，帮我抽去学这个开糖床。
糖床是啥东西？
糖孔的。
糖就是在一个就是那种铁的那个块，铁块上打洞，
要把它糖孔。嗯，像这个
哎，我在那个叫什么视频上看到那种就是咚咚咚砸洞的，
那是锻工，
那是锻造的锻，那
是锻打。那
你这糖是什么意思？
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弓箭要你像我举个东西，像这个齿轮箱啊，齿轮箱
啊，
它有这个孔，怎么弄的？就是糖出来的，
就是一个齿轮中间的那个洞，
箱体的洞，一个箱子上面一个洞，要把齿轮放进去，
哦，
要把轴承放进去，
哦，
它这个孔啊，就是需要糖出来的，叫糖，
怎么写？
一个金字旁，一个那个糖，就是这个礼堂的糖，
礼堂的糖，哦，这个很少见，是很少见的工种吗？
当时这个工种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责任心，也需要，因为我当时在车间里面。这个小伙子表现不错的时候，还是团干部，就是就本来是要培养的，这个开糖床就是要有责任心，而且上进心。
这个是不是技术难度挺高啊？这
技术难度，他当时需要高中毕业，非要学高中毕业，初中生肯定还达不到，因为他牵涉到的一些坐标，
哦，
他用坐标去对孔，
这个是不是相当于就是那种特别早期的那种数控机床类似的东西？
它还不是数控，当时还没有数控，它
没有数控，纯机械，
纯机械，用算，要用算出坐标，算出它那个点来，就是横多少，竖多少，这个三角函数都用上。
啊，听起来挺难啊，
都用上。所以我们当时虽然是高中生嘛，但是把这些捡起来，也有点快。还是比较那个小伙子也比较灵光的时候。
那可以，那个时候你已经30岁了，差不多。
差不多，
相当于我现在的年纪了。
就是在这个干电焊的八年当中，其中有一段时间，时间也不是很长，大概就干了一年多，两年不到。
然后又回去做电焊。
然后又回到车间去脱产当团干部了。
哦，这就搞上仕途了，这就
不是，还没到仕途
啊，
因为
这
个
唐工结束以后就变成管理层了。
对，上了管理层以后，这个有点仕途了，但是这个时机不行，咱们的命运不行。
为啥？
那个这个厂就解体了。
哇，你这个太像那个漫长的季节了。
这个一解体了，这怎么办呢？
厂子没了。
哎，对，解体了，解体了怎么办？然后这个拿来拿去吧，还是？就当时就问我
下岗
了，不是下岗，就看看还是本来在机关里面呢，现在散了以后还是回到车间里面吧，
哦，
到哪去呢？我说还是干我的老本行吧，我就干，还是干电焊吧。
不，那你的厂子属于裁员？
他不是裁员，他是
重组。
对，重组，他整个这个厂不在了。
哦，
就变成了这个另外有什么车间之类的了，就是重组了。
这么听起来我有一段可以当富二代的这个可能性。如果这个厂子还在，你是干部，有可能我是富二代。哎呀，我就
那个厂子如果不，
哎呦喂，
那个厂子如果不解体的话，
哎，
我就真的走上仕途了。最起码我现在
大小是个处长，
好歹也是个最差最差也是个副处。
哎呀，生不逢时啊，
生不逢时。
哎呀，
机遇不行，机会不行。
哎呀。我现在满脑子里都是那个赵本山的，哎呀，就那个范伟，哎呀，哎呀，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这个，哎呀，怎么办？我都不想问了。好，那我就是职业，大概你又回到了那边，然后后面
还有啊，
嗯，
我干的可多了。
嗯，你大概说说
这个。后来到了南京来了以后，
那段之前是在哪边？
在江西九江，
在九江。
哎，
嗯，
回到南京，到南京来了以后，我又改了。又让我干钳工，
又到钳工了。
对，钳工干了有4-5年，
那你现在工厂里的就基本工种你的随手拿把掐呀，属于是都、
哎、
都行啊，拿得起放得下呀。
所以说很多事情我们经验很多，就是现场经验比较丰富了、因为干的比较多，所以说到后来走上了这个也不叫领导岗位吧，就走上了这个管理层的时候、就手到擒来了。
那你就是前工，再往后
干调度。
调度就是属于坐办公室了吧？
对，坐办公室了，但是调度是比较辛苦的。
为啥呢？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要你安排，这个人员安排，
排班啥的，
对，人员的调配，这个车辆的调配，和工程的安排都跟调度有关系。
有没有人因为想轻松一点给你塞点东西？
那倒没有，因为我们这个安排的工作是比较那个的，是
大家都能看得到的，
都能看得到的。对。
那这调度完了以后，就现在就退休了，还是什么？中间还有，
干完调度完了以后，当这个专职安全员也干过。
怎么听起来又下去了呢？跟保安差不多了呢。
不，专职安全员也是干部的，
很厉害的。
专职的，然后安全员。完了以后就是当就工区是个也叫负责人吧，小工区负责人，
小工头，
小工头，这也不叫工头，就是这一个小工小工点
呢，
就是我负责的，然后就是
区域性负责人，
区域性的，用现在来讲叫作业队长或者叫架子队长之类的
啊，
完了回头来到了机关里面，现在又当了办公室主任，又当了八年
办公室主任，
嗯，
那你现在的是？
现在还是主任级，但是现在马上要退休了，就是退居二线了。
那你刚才问完了职业啊，我想问一下你小时候家庭条件怎么样？因为你就独生子女嘛，从你就是独生，那个倒不多见。
我们这个像我这种情况是
很少，
比较少，就是在我的朋友群这个当中啊，基本上难得有一两个。
因为你是63年生，
对，
63年的独生子女真的很少，而且我爷爷又是工人，
对，
那家庭条件应该是相当不错。
家庭条件跟普通一般家庭相比而言是要稍微好点，因为他毕竟开销没那么大嘛，一个小孩。
小时候能吃到肉吗？
那个时候肉要计划的
啊，计划的要凭票，
要凭票的。
你有能吃到吗？
那是
因为我之前听那个。听吴鼎啊，那个一个优秀的非常优秀的单口喜剧演员，他也采访了一些父亲，他们那个是大同，他家是大同底下一个村子的，他们那个时候一年估计才吃一两次肉。
那个我们倒是比他要好一点，因为毕竟是这个工人阶级嘛。
那个时候你在九江一年不能说年吧，每个月都能吃到，
每个月基本上都能吃到。
每个月都能吃到，
因为他一个月每个月的肉票就是限制死的，只能买那么多嘛。只能买那么多，
那也还挺好。
嗯，
那你小时候成绩怎么样？就是你之前说读到高中，为什么没有读大学呢？
我在当时在班上的成绩只能排到中等，努力一点吧，就中上等。这个差一点的时候就是中下等，就是这么在中游直接晃。
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最好的学生不是考大学的呀，对吧？是去上那个中专、大专。
考大学的有，我们当时整个班上考大学第一批考大学的也好像是只有一两个人考上的，其他人都没考。然后上中专的再有一两个。90%都在家，都那时候。
因为是不是那个时候高中毕业了就有可能有工作，所以很多人也就无所谓。
不是，我不跟你讲吗？开始讲那些就是个牵涉到的，就是毕业完了以后是没有工作待业。因为当时这个考大学这个概念啊，在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深刻，
那么必要。
对，因为之前是恢复高考之前，就大家还没有怎么学习的时候，还下放在我们之前面一两年还有下放的呢。那么。刚刚恢复高考了以后，在我们这个印象当中没那么深刻，也许在我们上一届的或上上届的，之前的肯定还深刻一点。
就他们更想回到大学，
对他们肯定对这个大学有这个印象，我们还没有这个印象。
你们属于完全断档的那代人，
断档了，就根本就不知道，因为下放我们没有，没轮到我们，就没有下放了，就待业嘛。考大学那不知道这什么叫到这个考大学到底好处在哪儿，
也很迷茫，
也很迷茫，就学习没有这个。正常的上课，上完课下完课完了以后考完试毕业就毕业了，就这么回事。
那你那个时候就是学习之余啊，喜不喜欢这种文艺方面的东西？因为我发现就是从我小时候来看，你是特别喜欢文艺类的东西。
是的，我这对这个文艺，
你会弹吉他，
天生的就是比较喜欢。
哎，
爱
好，我就说几个我知道你会的啊，你会弹吉他对吧？吹口琴。
弹吉他只会弹单弦，因为那个当时没有像现在学电脑上面呀、手机上面能看到他学。
对对对，就但是你拿得起来，
拿得起来能弹个单弦。
嗯，那个口琴也可，
口琴
吹
的不错，
口
琴
吹
的不错。笛子也吹过，
还有笛子。
二胡也拉过。
你还会二胡啊？
对对，哆来咪发嗦拉西都没问题。
啊，我这个就不知道，真不知道。那主持也可以。
主持也可以。
你不会还会说相声吧？
相声说过。
你不会还会讲单口吧？
单口没说过，你看我整个一台晚会
我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我主持过，然后所有的节目编排，这个审节目编排节目、服装道具灯光什么都是我，我整个
你们不会你们整个场子就你一个人？
我们场子里面搞了一个促庆20年促庆，
这么大的晚会，
这么大的一个晚会，我跟我一个当时那时候一个女同志嘛，我们两个人
啊。
就把
这个能说吗？
就
啊，
这个女同事
啊，
好也在南京现在
哦，
哎当时就我们两个人啊，就是你同学他妈妈，当时就是我跟他两个人，一台晚会就把他全部招呼下来了，从节目的审核编排到这个时间的安排，一分一秒都不能差，然后我们两个还贯穿场，还要主持。
那我觉得这不是一般人能搞出来的事情，哎，这个你之前没有学过，但是自己就凭着文艺的热爱就把这个搞下来了。
对，
那节目是别人出，你们也出节目？
对，我们出，他们节目我们还要审呢，我们还要合，我们还要帮他，有时候还帮他们排。
所以你的、
我
文艺生活很丰富啊，
非常丰富。我那时候因为
啊
年轻的时候又搞的是团队工作
啊，
哎呀，
你玩的挺花呀，你人。
合唱的指挥
啊，
咱干过
啊，
这个送喜报啊，什么到哪去敲锣打鼓，咱也弄过。
你一个人能撑个庙会，我去，
确实会的不很多，
拿得起放得下。
哎，当时年轻啊，哎呀，忙前忙里忙外，天天忙的不行。
你这些事情以前没有那么详细的跟我讲过，
啊、
我只是只言片语的知道，好像你的文艺细胞有点泛滥的，因为你很喜欢看那个。这个我们后面会聊啊，就我小时候，我先提一嘴，你很喜欢看那种曲苑杂谈啊之类的，就是那种曲艺类的，包括文艺类的一些节目。
是
我大概知道你会很多东西，但是我不敢深想，我没想到你可以一个人撑起一个晚会，你比我现在强多了。
我撑起一个晚会，我还一个人，我还指挥过这个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那个
合唱
呢，
太厉害了，
是有乐队伴奏的
啊、
乐队带合唱的，
他们能看懂你的指挥吗？你也没学过指挥，你就瞎滑了。但是
不是
像那么回事，
也跟人家
请
教过
啊、
跟人家请教过，
像那么回事。
对
啊，糊弄外行不成问题。那你最喜欢的是什么娱乐方式？就是青年时代，包括小时候最喜欢的娱乐方式。哦，这个里面就包括什么听什么半导体啊，看电影啊，就是之前还有露天放的电影啊，包括唱歌啊，这个当年还有什么跳舞啊之类的。你最喜欢的什么娱乐形式？
我最喜欢看表演，就是看人家的这个舞台表演，
现场演出。
对，
你这个是当下年轻人最最时髦的娱乐形式，就是看 live house， 看 live show 啊。
那个时候，比方要有舞台演出，哪个单位来慰问演出了干什么？哎呀，我就喜欢去看，因为当时在这个舞台上面表演，我本身也喜欢表演
啊、
我可以通过这个看人家表演，怎么改进自己在表演上面哪里不足。
哇，你这偷师学艺呀、你这是，
对对对对，
这太厉害了。
我跟你讲、侯耀文他们当时在我们单位和
侯耀文是铁路的吗？
对、在我们单位和石富宽两个人在我们单位慰问演出的时候、我靠的是最近、我都后来想
学校
跑了后台就去找他去。
那你找了吗？
没有，没这个胆量。
哎呀，你有，如果你说了有没有可能收你当徒弟或者点拨你两下子，应该也可以，
应该有、那个、
应该也会，那就后面就没郭德纲什么事了。好好，那我就再问你关于文艺的最后一个问题啊，你最喜欢的，这么多年来你最喜欢的文艺作品是什么？这个包括电影电视剧小品跟相声，包括舞台剧，包括你之前说的都可以，从里面你最喜欢的。
我最喜欢的是一个是小品，一个是相声。
小品最喜欢谁？
我比较喜欢这个范伟。
哎呀，你跟我一模一样。我之前录了一期，我不知道会在哪一期放出来，但是采访我最喜欢的演员，大陆男演员，我说我最喜欢范伟。我不把他当做一个小品演员，
是，
我觉得他的任何演的都很棒。你为什么最喜欢范伟？
他比较不是范伟啊，他演的很投入，很真实
啊、
他的这个表情很到位。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个《漫长的季节》，就是他主演的
哦、
啊、
他的表演非常到位，他的包括他的这个眼神呢、
嗯，他
演
过很多
啊，
什么刘老根，
对对对，
马大帅，
对对对，
乡村爱情之前也演。然后还有好多，你能说得上来你最喜欢他的小品还是电视剧？
他的电视剧我看的倒不多，我看喜欢
小品比较多，
嗯，
卖拐系列，
对对对，
你最喜欢的。那你刚才说还有喜欢相声，你最喜欢哪个人的相声？
用现在的
啊，随便你从小到大最喜欢的谁的相声？
之前
你听的最多的
老的之前嘛，喜欢马季啊、姜昆啊、
嗯、
侯耀文啊，这个比较老的
老一辈相声名家。
哎、对，老一辈相声名家。
嗯，
现在的呢？现在我还也是蛮喜欢这个叫岳云鹏的。
岳云鹏，
哎，
郭德纲呢？
郭德纲不是
打你的点？
对对，不是不能排。我喜欢的第一，
你喜欢岳云鹏，居然觉得超过郭德纲？
我觉得岳云鹏给观众带来的这个，
他比较渐渐的是吧？
对对对。
哦，刚开始听郭德纲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听海派清口，你听周立波，
周立波，对，
你觉得周立波怎么样？他能排在岳云鹏前面吗？
在那个时候，周立波，我后来我为什么没听了呢？我觉得周立波还是咱们这个。
都可以，
不是
你随便说，你觉得周立波装逼是不是？
不是，这有点假
哦，
有点
就是
做作，
有点脱离人民群众了，
有点做了，
有点脱离人民群众。但是范伟这点表现得很好，他一直很贴近人民群众。
对，
真的跟我喜剧审美很像。那你从我父亲的这个回答问题来说，你最喜欢的是语言类的节目，语言类的节目里面你比较喜欢范伟，
对对
对，我们太契合了，一模一样。好，那么关于你的事情咱们就告一个段落好吧。那下面问的问题就是关于你和我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越来越深入，包括越来越可能没有那么愉快的啊。我们就问一点关于你跟我的问题。那第一个问题，你认识我之前你是怎么跟我妈认识的？你是怎么认识？这个话题你之前没有详细说过。
我跟你妈就是你知道的同学啊。同班同学、啊、
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
对
啊，你不早恋吗？
从小学同学不见，那个时候不见得谈恋爱呀。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们是高中快毕业的时候。
哦，高中快毕业，
对，
难道不也属于早恋吗？
严格来
你想，如果我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搞对象，你不气死了吗？
不，那也不能说是
啊，
也谈不上早恋吧，应该高中快毕业也都十八岁了吧？
啊。就考不上大学的原因找到了呗。就是太熟了，这么多年了，对吧？你好像不结个婚也很难受了，不谈也
这个同学很
太熟悉了，
也就这个你看我顺眼，我看你对眼不就行了吗？
他最吸引你的地方是哪里呢？当年你为什么不选别人选他呢？同学这么多。
因为当时好像，
你不要紧张啊！
不是他到我们家来，好像因为他弟弟跟我玩得很好，我们也是同学
啊。
他弟弟，
我舅舅，
对，
也是同班，
同班，
年纪不一样，居然在一个班，
在一个班。因为他们当时是从家里农村上来，他上学稍微晚了一点，正好
啊，
哎，所以我们经常到他家去。跟他弟弟在一起玩，他弟弟经常到我这来，他有时候找他弟弟到我家来找，哎，所以三来两来，两来三来，哎，这个就
啊，
就关系就
近水楼台，
哎，对对，
哎，你没想过别人吗？之前，
好像
啊，
没有认真的想过。
啊、
哦，没有去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这只是就是说同学之间，
你不能这样说，
同学之间开玩笑混好玩。
你过于腼腆，就比如说我问你喜欢他哪一点，你说你喜欢的是他弟弟跟你玩的好，你不能这个样子吧？
从他弟弟跟我们玩的好在一起，就是比较接触了。
那你觉得他的优点是哪个别的女生取代不了的？当时
啊，因为 他有弟弟，会照顾，很会照顾人，
他会照顾你。
对，他很会照顾人，因为
这个真的是我妈后来当护士也是因为照顾人啊。
他因为什么呢？他的家里面，当时就是你大姨了，他这个不在家，
就是我妈的姐姐。
对，他们不是出家早吗？或者是不在家，这个家里面呢，他就是变成老大了。那么上上下下呀、
啊，
这个包括照顾弟弟妹妹了，做饭了，那时候叫做饭生炉子搞，
对，
所以他做的比较多。
因为可能听众不知道，我妈有六个，包括她自己六个，
对，
兄弟姐妹，
对，
就是有五个兄弟姐妹，加她一起六个人，
对对对，
所以每天就不包括搞卫生，就光吃饭就能愁死人，我觉得，
那是
让我是不敢想象的，我现在一个都不敢生，就是不敢想象，就六个人，
所以他就比较喜欢照顾人
啊。
也能照顾好。我当时因为他很朴实，
哎，
你妈妈这个人他很朴实，不像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有的这个学生喜欢打扮呐、啊，花里胡哨啊，
描眉打鬓的。
哎，他比较朴实
啊。
哎，然后呢，我们跟他前后桌、
啊、
坐的又比较近
哦，
哎，这个三来两去就是这个对上眼了
啊、哦。那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结婚对于你来说，当时结婚对于你来说，你焦虑过这件事情吗？就因为现在很多人就是一提到结婚就不婚主义或者焦虑，觉得结婚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觉得甚至谈恋爱跟别人维持长久关系是很麻烦的事情。你当年是几几年结的婚？
86年领离证，87年元月份结的婚。在这个期间呢，你妈妈以后到了，他们随着父亲以及到全家到了南京来以后，他。上了卫校，又上卫校去了。
那我再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你结婚那个时候你对未来焦虑吗？
没有。
为啥呢？
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焦虑的，就是这个人到了这个青春期，该这个就也就想了这个，
仿佛很顺，
很顺。
你该到这个时候，
该到这个时候
办这个事，
哎，对对对。
也没有想到，就比如说他上卫校以后会工作，跟你结婚，其实好像在你们那个年代是两件事情，就是工作和婚姻是可以分开的，对吧？
是，
工作就是工作，结婚就是结婚。但是现在我现在发现很多人就是已经全都揉在一起了，那就没有办法分开，因为工作他本身他可能早上七八点钟上班，9点钟上班，晚上回到家可能都10点了，你再跟他谈，比如说个人生活、结婚，仿佛不太现实。可能也是时代不一样，
时代不一样，
时代不一样。就是、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
分得很开，
就是该结婚的就是结婚、
哦，
而且那时候没有像现在考虑的那么复杂那么多。就是如果说按照现在来讲的话，你一个医院的这个医务人员怎么可能去找一个普通厂里面的工人呢？这种现象比较少。
现在我倒不好判断，就是那个时候反正大家都你反正也不是根据人家这个工作去找的，你是先认识的人嘛。
对呀。对啊，就那时候也不太讲究，不就是吗？
行啊，那后面就有一些关于我的问题了啊，就是从小到大这么多年，你对我30年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举个例子或者一两个都可以，印象最深刻。
你印象最深刻，我觉得两个方面啊，两个地方，
两件事。
两件事。
那你先说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因为小的时候
啊。
你从小到你现在
啊，
30多30岁了
啊，
我可以这么说
啊，
没有打过你
啊，
唯独打过你的，为什么我印象很深呢？
嗯，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你很小的时候，
大概几岁？
大概是还没上学吧，好像在
幼儿园
或者上一年级，反正就在这个时候。
嗯，
有一次我带你到上街的百货公司去的时候
啊。
你拿了一个是什么一个碟片？
碟片？
那个碟片是什么动画片的？
哦，我完全记不得了。
你记不得，我这个名字我都忘记了。但是你很想买。
那个时候咱家是 VCD 吧 ？DVD 还是 VCD？
有一张这个碟片，我当时从录像机改了这个 DVD 了。
哦，那我大概有印象是什么时候？我记得我幼儿园的时候还是录像机，
才改的嘛。我们家后来买了那个机子就没看两回。
啊、对对对对对，
买了那个 DVD 就没看两回嘛。
嗯、
然后你拿了这个片子，你很想要。
嗯，
我说不要要，我们家里录像带还有这个东西。
啊、
嗯，然后我们就往外走。哎，我一回头一看，
嗯，
你竟然把这个碟片拿到手上拿出来了，
就拿出百货大楼了。
正在下楼，快出去了，
没有人发现。
对，没人发现。哎，我说这不行，我说你小孩你不能这样子呀，
偷东西。
你对人家不知道你是无意当中拿的，但是我说你把它还回去。
哦，我不同意。
你不愿意还，所以我就比较生气了。因为我这样你这样不好，你这样你没又没付钱又没干啥，你把东西拿出来，到时候、
啊、我还有这种时候。
哎
啊，
后来我就比较生气，当时我就打了你一巴掌。
打脸？
这是
打脸还是打屁股啊？
就打到你脸上去了。
哦、
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打你的。
那我哭了。
嗯，又哭了。然后我把你牵到，又到那个卖碟的地方，我就把那个碟还回去了。
所以你很正直，所以你是一个、
因为我觉得。这个方面可不能有，这个习惯不能有，
对，
是吧？你哪怕它值钱也好，不值钱也好，这个习惯不能有。
我完全记不得了，我完全记不得了。那你再说第二件事情呢？因为我印象当中最深的也有那么一两件事，你先说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比较感触深的，就是你考大学之前，
哦，这么靠后了。
考大学之前，就是你不是有个什么？
生物竞赛，
生物竞赛的这个事
啊，
最后说是因为你的分数，也应该是过了，但是被人家抵掉了，我很生气
啊！你是确定我被人家抵掉了？
是你说的，
我记不得了，是你告诉我我被人家抵掉了？
没有，是你说的。
哦、不是我没有说，我问老师，我老师说我是他录取前八个，我是第九个。
你本来说是可以进去的，说是因为有一个人稍就是。家里面肯定有一定的关系
哦，那我真不知道，
正好把你这个罪名给抵掉了。
那我现在完全忘了，可能是因为太痛苦了，我把这个话给遗忘了，主动遗忘了。
你遗忘了，但是我记得，我为什么是印象很深呢？当时是高二
啊，
高二，
那我又错过了一次当有钱人的机会。
这个为什么我说印象很深啊？因为还有一年你就参加就要参加高考了，因为你这个如果生物竞赛如果说是你考上了，你就不用参加高考，
我就免试保送了。
免试保送了，所以说你前面的从高一高二两年的努力到这时候突然
白费了，
那么怎么办？
你确定是我说的？我是
是的
啊。
那么突然我所以说我很佩服，就在这里给你一年的时间
啊，
你怎么办？
一年学三年呗。
你就开始，
哎呀，我
这个下功夫就开始
不谈了。这个，我真记不得了，我真记不得了，可能对我创伤太大了。那句话我
确实，
我真记不得了。
我记得我跟你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能记得。
嗯，
你要看到你在这个南师附中这个班上，你哪怕是排最后一名，
嗯、
但是你在南京市当中，
嗯。
排名你还是靠前的，
那也不一定
啊，对，那也是靠前，所以我只是安慰和宽慰你。
那也不一定，当时你是不知道我有多差，我数学考30分，
是你，我总是在问你说，
哎呀，160分的卷子，我一开始考30分，
排名这次排多少又垫底、啊、
你是不知道我当时真的很痛苦。
我们作为家长怎么办呢？也就是从这个方面去鼓励你，你不要怕是最后一名，你最后一名跟其他学校差，你高不高在其他学校能排第一名呢？所以我当时跟你就讲了这个，就是从这个鼓励你，
嗯，
你自己确实也是用了一年的时间，
哎呀，
这个学了人家3年的东西。
哦，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嗯，
你知道我对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我其实是第一个打到脑子里的事情，是我每次都会想起来的，就是你小时候，在我小时候，你很经常不在家，你经常出差，有一段时间。住在白云亭老虎山那个地方的时候，在我小学的时候好像是吧，你经常出差。
那个时候也是经常，对，经常在外面。嗯
啊、嗯、然后有一次那天是个下午，我妈不在家，你在家，然后我也在家，好像是周末，还不是一个暑假，反正是一个下午。我记得我们两个之前那个初中小时候或者小学的时候会在那个客厅里面打羽毛球。
是的。
我们用那种很小的拍子打羽毛球，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家有一个那个灯，那个灯是一个天花板上的灯，我们有时候会把球打到那个灯里面，
对，
然后我再拿个椅子把球够下来。那天下午反正就我们两个人，你已经拎着包准备走了，你还记不记得？你可能忘了，你已经拎着包准备走了，
嗯，
你包拎到门口，然后我说你不要走，你再陪我打最后一局啊，然后你就拿起拍子，你说那打最后一局吧。然后我记得我站在那个客厅的里面，你站在门口，然后我们两个就 打了大概四五个来回，然后我一用力就把那个球打到灯上面了，然后我就说那我不捡了，那你就走吧，然后你把拍子一放你就走了，就那个回头是我记一辈子，就我就说当时我知道你肯定要走，我知道你肯定要出差，我舍不得你走，我当时就说那打最后一次球吧，对吧？哎呦，我想到都要哭了。就是
我
说、
哎、我忘记了
啊、我想到都要，我想到真的流眼泪。我每次想到这个都要流眼泪。就是我小时候最最喜欢跟你玩的，然后你走了，我说那咱们就打最后一次。后来我就把不知道是你还是我把球打到那个台灯那个灯里了，然后我说那就不捡了吧，我等你下次回来再捡。然后我不知道你下次什么时候能回家，然后你下次回来的时候我就说你看。那个球还在那个灯上，我就没有捡。我知道你下次肯定会回来继续打的，我就没有捡。哎呀，这个是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这是第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比较悲伤啊，因为我做单口喜剧，包括写段子，我一开始是写一点关于工作的事情，后来写关于自己的事情。我现在已经写段子写了快三年了，我是从外往里写的，我最这个月才开始写你的事情。因为我觉得父母而言你是离我更近一点的那个人，我这个月才开始写的这事情就是第二件事情。你可能也忘了，就是小时候你有一次晚上骑摩托车带我回来，然后被交警罚到桥上。
哦，对对对对对，这个我想起来，这个我想起来，这个印象有，这个印象有。
我把它做了一点艺术改编，然后我不知道是改编，但是基本上事情是真的。你给交警递烟了，对吧？
是是是。
你把烟往交警那儿塞，你当着孩子的面行贿警察，
对对对，
你还哎，你还爬到就趁警察不注意骑到车子上想走，
想跑的，对，是是是。
但是我没上车，
对
你怎么能想到你是不是缺？
我不是缺，因为我觉得这个交警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面。他当时是为了用现在的话讲是要创收，
对，
他抓的以后他
这个就不谈了。我觉得你肯定是有办错的事情的地方，你把钱交了就行了。那个时候你舍不得钱，然后你的跟
没有，他不是说让我交钱
扣车，
他把车直接扣了。
我知道扣车罚款嘛，就是
他把车扣去了。你当时要罚钱，我就给他钱不就完了吗？他没有让你罚钱，
要扣车。对，然后这是我觉得你有点二百五的地方，我觉得你是我不知道你怎么想到的。就是这么个这些地方，然后你要硬说的话，还有第三个地方，第三个时候就是我小时候数学不好，那个 x 什么解不会，那个时候我还没有 x 呢，小学的时候，那个加减法不会，设一个未知数，你告诉我说那个是叫 x， 我说什么叫 x， 你说你把它当个小屁孩，
对这个我有印象，
你就是说你把它当个小屁孩，然后我
当时我一说你高兴死了，笑死了，
我就捂着肚子哭，一边笑一边哭，我就说太好笑了，这东西怎么会有一个小屁孩出现在题目里面？
是
本来一个题目把我纠结的想死，突然出现一个小屁孩，
对，
这是一个高级的喜剧技巧啊，高级的喜剧技巧。
用这种比喻来告诉你，来把你来告诉你
怎
么
会就很飞，就从现在的写段子的角度来说就很离谱，很飞。哎，好，就这么个事儿。好，那我下面真的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有没有什么一件事是关于我的，一个秘密是我不知道的，你现在可以选择告诉我，也可以选择不告诉我。
好像没有哎，
你没有事情瞒着我吗？
好像没有哎，因为我们家里确实。
这什么你出轨啊干啥的都没有吗？这些事情都没有吗？
不，这种事情要告诉你干嘛？
所以是有吗？
不是，如果说有的话
有没有啊，这个东西
这个是跟你这不是这是告诉
你有没有嘛，你
说的有什么事瞒着你，家里面什么事瞒着你
啊？
你家里面有些什么事瞒着大家？我们家都很民主的。
我那这个事情咱们就放个问号在这儿。
我们
关于你的私生活，咱们放个问号在这儿。
你别往沟里带，往沟里带不行。
就放个问号在这儿啊！这个东西，这个天地昭昭啊，大家以后都知道有没有关于我的事
儿？我就说
啊，
关于你的事儿，没有什么可以隐瞒你的。
因为我觉得小时候都比较民主，
都民主，有些什么事情都说出来，然后还主动征求你的意见。对
吧
有时候虽然不把你的意见当回事，但是也是尊重你的意见的。
确实是不把我的意见当回事。我有这个印象，就不管我说什么，反正你们就爱咋地咋地。就是老同学的情比金坚，这个我说什么话都好像不在事儿。行吧，那 后面的问题可能会越来越那个啥一点啊，就是我想问一点，你有没有曾经后悔过把我生下来？
没有，
这么坚定吗？
非常坚定的，可以。
因为现在很多孩人不想生孩子嘛，完全没有过，
完全没有，
哪怕是花你钱，
没有，没
有矛盾都没有过，
都没有过。我们确实是非常爱你的，我跟你妈妈都非常爱你，
但是表达很少。我真的觉得你不太会表达，因为很。
好像
这是我们30年来第一次这样谈话，对吧？
好像我们
没有表达，
这个年代的人好像就不太爱表达，
没有表达。
哎，
好吧，那生我之前，就是包括怀孕啊，包括你们恋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或者你还是孩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以后你的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对我之前有没有过预设？
我也不叫预设，就是我们
就包括职业和为人。有没有预设？
对，有预设，就是比我强，
就大方向上。
对，大方向上肯定是比我强。
但是职业方面，这种具体的有预设吗？
说白了，我倒没有想说你去从医这一行。
没想过我当医生，我也没想过我当医生。
对，我倒是这倒确实是。
那你觉得你之前觉得我可能会当个啥？
我因为我们当时从我们那种单位
工人
当的工人。哎，你肯定是从事，比方跟你父亲一个行业当中，就是说
当个工人
或者这个管理者可以啊，这个上个大学啊，当个管理的，
2011几年
当个工程的，搞工程的
工程
或者干什么，哎，工程师、啊，
可能你会让我学工程
啊，哎，像这种类型的，就是
还进你的厂吗？你想要
那个是年代是这么想的，那个年代是这么想
的，那是这么想的，我也没想过，
因为那个年代只是就是。父母亲跟父母亲一个厂，都是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这个确实是
啊，随着社会的现在变化了嘛，就变得多了。
我之前你要说我是之前喜欢什么，因为我搞生物竞赛嘛，我知道我动手能力比同龄人要强一点，包括速度和精确性上都要稍微好一点，所以我觉得我以后可能是搞雕塑的。当时我觉得我可能会去学雕塑，或者说去学就像你说的那种技术工种。
对。
没有想到会在人身上动刀子，我当时可能因为之前做的动物实验嘛，可能会去，哪怕是搞点畜牧业或者动物之类的这种操作性的东西，当兽医啊或者当都可以，但是或者搞机械，但是我没想过我是跟人相关的。我现在也很喜欢看那种，比如说做那种手工皮包啊，做这种小手工我挺喜欢看这种视频，什么修马蹄子修驴蹄子呀什么，但是我不喜欢钓鱼，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坐不住。你喜欢钓鱼我是知道的，我坐不住，
我爱好很广泛的。
哎呀，好，行，那这一趴咱们也聊完了，后面的问题就更加可能黑暗一点，但是我觉得以你的这种对待生活的态度，我觉得对你来说不叫事儿。我现在聊到现在了，我现在反而不担心了。我刚开始列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挺担心的，我觉得可能你会吃不消或者我会吃不消，我现在觉得还好。我们先从浅的开始，就比如说你生活当中如果有不快乐或者焦虑的时候，从年轻到现在你怎么处理？
在我生活当中遇到类似于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与人交流和沟通的比较少。
你不是什么团支部？
对，
那你不是很多好朋友吗？
对，我有很多好朋友，就是我自己认为我不开心或者什么时候，我不怎么太喜欢把我的这个东西跟人家去说。
那你就是说你不找人倾诉？
哎，
或者很少？
不用找人倾诉，因为我总是在自己脑子里面在想这个问题，或者哪个地方
你就憋着？
不是憋着，我在寻求
啊，
哪个地方是我的问题，还是人家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我把这个问题要想通，把它捋顺想通。我不去跟人家去说呀，我现在怎么苦啊？你怎么理解我啊？我倒没有这种。
所以你是一个相对坚强的人。
哎，我不去，真的，我到现在也是一样。就算是我们家庭里面包括你什么这个房子的问题也好，这个什么问题啊，各方面就生活，我不去想，我不去跟人家去说，
你就不在乎，
我就跟人家去说，我跟人家说什么呢？
你不在乎，
不是不在乎，
我不去想。哦，
我知道，
我开玩笑，就是你是觉得自己的，比如说焦虑和痛苦要自己化解，
自己化解，
要通过自己
有寻求解决方法
啊。我觉得这一点，我不能说是，我不知道是遗传啊，还是就是 受你的影响，我如果遇到困难或者是遇到一些挑战，
是
我会选择死磕到底，就是我跟这个困难跟这个挑战我迎难而上，哪怕这个困难是非常很非常非常大的困难，我就说大不了就一条命，然后就往上硬闯。
不，我那我跟你
不是鲁莽，我当然说不是鲁莽，我说的是就是这种心态方面，心态方面，我首先不会惧怕困难，
是
对，
肯定是生活也好，这个学习也好，工作也好，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对，
你遇到困难了，那么你去寻求去解决困难的这个方法和办法和出路，你不能老在那块想，我跟他死磕，这个困难这个样，我就跟他憋得来，那也不是
那
个事，
那也不是钻牛角尖
啊、对，也不是那个事、对吧？
就是要面对他的同时，要会战胜他，
战胜他，你怎么弄？你采取什么办法？你采取甚至于迂回的办法。
也可以，
对吧？也是一种办法，
但是
对不对？
你不会去，比如说找三四个人在喝酒抽烟去
倾诉啊，去
你觉得这样是一种低效率的方法？
对，我觉得这你干嘛要去说你能起到什么作用？也许人家帮你碰到好的，可以帮你开脱一下子，解决说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也没有必要。
在这一点上，我可能一半认同你吧，就是我觉得因为、工作咱们放在一边，就是。搞这个单口这一块，我真正的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我知道他们没有办法解决我的就是根本性的问题，但是有时候出去聊一聊说说或者见见他们去也很好，因为我不是一个善于交朋友的人，从小到大你是不是这么觉得？
是，我觉得
我朋友很少的。
是的，我觉得这一点你
而且我有点孤僻的，有某种角度，
这是你的一个缺点
啊，这是在你这边算缺点。
嗯，
孤独是一个特质吧，不能算缺点。
因为你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你的人脉关系各方面还是需要的，对吧？
就是必要的维持。
必要的维持，你帮助人家，人家帮助你，大家都互相帮助，或者是这有知心朋友，或者有这个朋友在一起，我觉得这也是必要的。
我所以很感谢，比如说喜剧的这一点，就是让一群很有意思的人聚在一块儿。我如果不搞喜剧，不搞这个电台乱七八糟，我也不会今天坐在这边跟你有这么一个机会讲这么多话。我觉得。都是最好的选择。好，那下一个问题，我就问，如果我有抑郁症，我说如果、我不是说那个有抑郁症或者焦虑症，医学上已经确诊了，你会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我赶快要你咱们该看医生的看医生啊，赶紧治啊，
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对呀、那必须要解决啊。
嗯，
我们能做到的，比方说你需要我们跟你沟通的，我们就跟你多聊聊，需要我们干任何事情都可以。
就我之前不是跟那个心理医生聊过，就是那很早以前了，那是在硕士读刚考上研那个时候，就是可能是第一次就发病，就是也没有到正规的医院确诊，但是一个正规的医生聊了一个下午以后，他大概给了我一个诊断，就是你这个还挺严重的，建议我去医院去诊断。然后他当时给的结论是你最好回家跟你的父母沟通一下。那个时候是刚研究生刚考完，成绩出来了很好，达成了一个人生的阶段性的目标，然后可能失去目标的那一瞬间，我整个人就崩溃了，每天晚上睡不着觉，乱七八糟。这个时候你也知道的，回到家跟你们说了以后，然后当时你们的表现是，就是好像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重要，就是无所谓，就是孩子得了，如果真的得了抑郁症确诊了，你们会觉得好像无所谓啊，就是每个人都会抑郁的呀，你只要努力生活就好了呀。
不是，这还是
给我的印象是这样，所以让我觉得有点难以接受当时。
因为我认为你当时好像说的不是那么，就是你这么自己这么说了，但是我们认为没那么严重，因为
哦，其实挺严重的。我如果不是录这期节目，可能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在这个问题上面就是交流一下。当时我觉得真的挺严重。
但是我可以这么说，如果说你出现了这个问题，只要我父母亲能做到的任何事情，我们都会义不容辞的。
其实那一天我也就是没有很敢。跟你们讲太多
是吧？所以说我们跟你也许
我觉得讲了没有用，可能也是我的问题，我不敢或者觉得讲了没有用。我今天能讲这么多，其实是我试图把你不当我的爸爸，我试图把你当一个陌生人，因为我平常跟别人录电台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把你当个陌生人来说，反而我们会相对轻松一点。
对对对。
那因为那个时候我想过，确实是很严重的时候想过自杀嘛，我就想问一下。我先问你吧，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死了，就是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状态，我自杀了，因为抑郁或者焦虑或者压力大，社会现在这么大的，反正各个问题吧，反正我没了，你会怎么办？你后面的日子怎么过？
我肯定接受不了这个事。
你不敢想？
不敢想，因为的的确确你在，你是我和你妈的一个最值得骄傲、最值得这个庆幸的。你这个孩子啊，我们是非常的爱你，也是非常喜欢你的。
但是这么多年都没有说过
啊，是没有像今天这样的咱们两个这样的说，从来没有过。但是我的的确确是这么想的。如果说你像你想是假设，我都不愿意说你这种假设。
我知道，我知道我写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
这个、
我会很伤害你，
对，
但是我确实需要问这个问题。
我都觉得不应该有这种问题，因为什么呢？我们的确是很爱你。
因为这个，
如果说一旦是像你说的这个事情，我们肯定接受不了，
接受完全无法接受，整个人会崩溃，
完全这个就这个日子就没办法过了。
你会再领养一个吗？
不可能。
那你后半辈子怎么过呢？你可能就
不可能。这个后半辈子能不能过下去都很难说。
这么重吗？
的确是的。你是我们的骄傲，你就是我们的全部。
哎呀，我不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在我们心目当中，你就是这样。
不是，因为我觉得从我们不
少了什么都可以。
我们不是说亲情啊，我们不要说亲情，就是我觉得你可能是两代人的观念不一样。我们这代人可能会觉得就是自我意识啊会强一点，就是人要先过好自己的日子。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有生孩子，如果我有孩子，可能万一呢，他也是我的全部，那个时候我可能就理解了。但是现在在我一个我没生孩子的状态，我现在觉得要过好自己的生活，哪怕我之前跟我老婆说，就是我们之前问过，就是如果你先去世了或者我先去世了，另一个人会怎么办，我们都是宽慰对方，就是说我不管你当下有多少痛苦，但是你还是要健康生活下去。我不知道会不会践行这样，但是可能我们这代人的自我意识会相对强一点，很残酷。
有时候我跟你妈也在说这个问题，
很残酷。
说你们到现在
啊
没要小孩，很多事情你们理解不到做父母亲的这一份心。
对对，
很多事情点点滴滴都是这样。你
对
你
就是缺少这么个沟通的平台吧。我们只有在外人面前才会相对亲近一点，这没办法，但是确实是如此。对吧？
这个问题最好没有什么假设。这种问题，
对，那这样，那我换一个你，因为写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很纠结，到底要不要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跟你讲一下为什么我会写这样的问题？因为很多现在这个年轻人多多少少都会想过轻生和自杀。我觉得很多网上有一句话，就是能够阻止我死掉的，就是家里还有父母。就是想想自己的爸妈
是
就不死了，
你想一想，你从一点点对不对生下来到你现在这个上班了工作了结婚了，你这个父母亲在你身上耗尽的心血关爱是多少？
所以说我
太多太多了，
我知道
对吧？你那天我说跟你妈了，在说，因为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我记得我还带着你去参加幼儿园那个运动会。
哎，对，我
背着你去跑，
我记得
是抱着你跑，是背着你跑。我们跑了第一，
好像是背着，
我都要摔倒了，我苍啷了几步，最后嘛确实没倒下去，要倒下去的可惨了。
那我就
是讲什么意思呢？
哎，
我们为了小孩啊，那真是只要你高兴，什么都行。
好。行，我如果咱们这期节目被一些人听到，就是被一些心里确实有创伤的人听到，想放弃生命的人听到，我不是在这强行上价值啊，就是也不是想想父母也好，想想那些时光，可能你因为你说运动会的时候，我是之前是完全没想到，但是你一提我就想到了。
嗯，
我觉得如果你特别难受，回去跟爸妈聊一聊，也不用聊特别大的话题，宏大的话题，就聊聊你印象中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啥，
是，
然后两个人聊一聊，就发现其实挺多美好的事情，
挺很多很多小事情，很多很多细节的事情，
你不提我记不得。
我们作为你父母亲，哎，你小时候的点点滴滴，我们都记得很多。
啊，我还记得一件事，你说到这儿，我还记得一件事，以前你骑自行车送我上学，
嗯，
我们从那个老虎山那个大坡上下来的时候，然后前面有一段平路，然后那个时候你可能会 骑得稍微快一点，到那个平路上的时候，你就会让车子一直溜嘛。
嗯。
然后我就会，因为你当时自行车后面有个后座，我就会
站起来，
站起来，然后在你的后座上，
嗯，
站起来的同时，也原来是脸朝前，然后像杂技演员一样转到脸朝后，
嗯、
还挺危险的。
是。很多，我那时候后来骑那个小金鸟带你骑的时候，
你还记得？
我还让你在手抓着油门往前跑呢，对不对？
啊、那时候才几岁、
就是、
带着你有时候上街坐在前面，一睡着了的趴在自行车上睡着了，我反正点点滴滴对你父母亲在你的身上花的心血和爱太多太多。
我觉得对，就像
是我们觉得是高兴啊。
捡回刚才的话，就是如果有听到这边的人。哪怕是有轻生的想法的，或者有抑郁啊、焦虑啊之类的，如果你觉得无法排解，你可以
跟自己父母亲聊聊，
对，聊一聊。
我认为是这样
啊。
你想到你父母亲把你培养这么大也不容易。
对，哪怕那些你记不起来的瞬间，聊聊就记起来了，也许会舒服很多。行，
应该的，没事，这个多跟父母亲沟通沟通，
常回家看看，对吧？
是你不一定非要说是跟父亲母亲谈一些什么大道理，或者
不用
上面就谈谈咱们在一起小时候那段日子。你从上大学以后，这高中还在家里嘛？上大学以后就跟父母亲不在一起了，就住校了。
对，
你看这么多年，
我是选择主动逃离。
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回来，有时候还不回来，有时候假期也在外面玩，所以说跟父母亲的少了这么多年。
我记得我是主动逃走的，不跟你们见面了，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就是觉得，
所以说你太有个性，你太有你太那个了、
可能吧，可能吧。好，
嗯、
那下一个问题，我觉得就相对缓和一点了，就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去世以后，你希望我怎么样？
哎呀，这个问题我到了这个。
你现在六十，
六十，
六十，
今年整六十，
六十。那你有没有想过这方面的问题？
想的有点害怕。
啊，你想过吗？
想过。
啊，你还想过这个？在我提之前，你想过？
因为这个年龄，随着年龄这个一增大了以后啊。
嗯，
一想到马年轻的时候多好，你看这个到老了，你看六十，转眼时间很快啊。
啊，
再往后呢，随着年龄大了以后，生活质量也差了，想玩的、想干的、想做的，好像好了很多做不起来了。
你还得留点力气帮我带孩子。
这没问题。
哎、
这是我现在我，这是我们现在的跟你妈两个想的最多的问题。
我们还开发一点小小娱乐项目、
哎，不是，这是我们现在我跟你妈两个想的最多的问题，就是带孩子问题。
那如果你先去世了，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啊，如果你先去世了，你会对我有什么期待没有？你会希望我怎么样走下去？
我希望你能够真的有那天，我是这么想的啊，你把这个家都要撑起来，是以你为主要撑起来。一是要把你小家过好的同时、嗯、要把你的妈妈要照顾好。
你会觉得死在他前头啊？
你说万一我有这么想的、
哦哦哦、好，
对不对？
行行，我大概知道了，就是要勇于担当。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马上想出来，但是还是仔细想想会挺沉重的，没有那么轻松的一个话题。
这个是避免不了的，这个到了这个年龄以后，再往后我们讲以后生活质量都会很差的。
对
对，
好，那么我基本上所有的问题都问完了啊、最后一个问题，给你一个机会问我一个问题，你想问什么？
啥时候要孩子？
我提上日程吧，
你光提上日程，早都说提上日程了。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我跟你妈天天在想的这个问题，想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有时候我都在想，哎，咱们带孩子，我以后要教他什么呢？跟他说什么呢？
我觉得倒也没有教他什么，我都不知道教他什么。我就觉得你做好你自己，他看着就够了。我也觉得我做好我自己，他看着就够了。因为你看，你是不是从来没想过我会成为现在这样的样子？可能吧，
你本职工作你还是要干好的。
你看你这个本职工作干得很好。
你本职工你不是你干这些事情，包括你做节目或者搞这个脱口秀干什么？
你看就不愿意回家的原因就开始了，就是说教开始爹味了。
不是爹味了，是不是
我的爹很爹味。
你们，但是第一个你的自己的工作还是要
工作，完全没有问题。我是今天完成了本职工作的同时，选择加班跟你聊一期，满意了吗？
我对你一直都很满意，因为你做的任何事情你很有主张，而且
满意你打
七
点五分，
而且对呀、啊，我七点五分你为什么没打满分，就是因为你跟我们接触少了，沟通少了。
行，那
你把这个要弥补上了 OK 了。
这样我觉得这期节目呢，我聊这么多，其实我不知道你的收获如何，我的收获还挺大的。我之前初中的时候，哦不是初中还不是高中的时候，有一期作文题目也是一个小事，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作文叫多年父子成兄弟，你记不记得？你可能忘了。
我这个不记得了。
那个时候老师就是说，你以这个为题目写一篇作文也好，写一篇周记也好，或者回家问一下你的父亲也好。当时我就问你，我说你觉得这个，当现在这个词叫冒犯啊，之前那个词叫，你觉得这个词会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什么叫没大没小？什么叫多年父子成兄弟？但是当时我记得你给我的回答是，我觉得这个状态特别好，就是以前咱们是父子，过了很多年以后知根知底，然后就好像像能当兄弟一样这么亲近，能够互相的知道对方的很多底细啊，或者很棒，我觉得这种情况很棒。现在你说在社会上找一个知心的兄弟很难的，对吧？
是，
你也觉得很难。
是，
所以我觉得我不管这期聊得如何，也不管这个麦克风逼了以后咱们以后会处成什么样子，我内心当中还是很庆幸之前跟你说过这种话，也希望咱们以后还是多年父子成兄弟，好不好？
多聊
多聊，
好聊多聊。
好，行，那非常感谢啊老郑同志，那咱们就不再商业互吹了，好吧？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
好的，好的。
最后这样吧，我们这个节目还有一个传统环节，就是用四个字来形容一下对于父子关系。我先，刚才已经说了答案了，就像处成兄弟，我的四个字就是处成兄弟。你有没有四个字概括父子关系？
甚是兄弟。
好嘞，行，那咱们就录到这儿。好，非常感谢。好好好，
谢谢谢
谢
谢
谢，再见再见
再见。
感谢收听本期节目，欢迎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这对我们真的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感谢您的转发和推荐。另外欢迎各位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只需要关注无名喜剧公众号，回复浪花即可加入听友群，期待您的光临。浪花不上班，越听越喜欢，我们下班再见。
如为盼不到我，豪情又似一把火，平淡与璀璨都经过，突破快感刺激我，旁人话会骂我傻，无奈决心永攻不破，旁人常话我作化作帮助，若然受挫，我翻身起过，明白我，信我更好得多。